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很高兴在2024年的第二个主日，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很高兴看到大家，在新的一年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在主里面享受他的平安，享受他的喜乐。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外面虽然寒冷，但是我们在这里聚集，因为我们是属你的孩子。主，你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主啊，我们既然来到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放下心里面一切的重担，能够在当中我们一起敬拜，一起享受你自己的同在。主啊，也借着你的话，来激励我们，在新的一年愿我们每一个人有从你来的平安，从你来的喜乐，继续奔跑，不灰心，心里面满了从主来的活力，奔跑在你面前，愿你心意，愿你的心得到满足。感谢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很高兴今天早上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同心服事。在新的一年，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但愿从一开始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同心来服事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从腓立比书所出来的一段经文。你知道腓立比这个教会是保罗原来跟同工在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圣灵两次要他们不要在这里传福音了。所以保罗跟同工他们就等候神的带领。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的话，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有一次保罗就在异象当中看见在什么地方，在欧洲好像有一个异象招手说来到我们这里。所以保罗其实在亚细亚传福音非常得力，但是也因为神给他异象，所以他来到了欧洲，就是来到腓立比这个地方。来了之后发生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为什么意想不到？因为来到的腓立比其实保罗都是到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但是到了那里以后，保罗找不到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所以他到处找来找去，居然在河边看到了一些妇女在祷告。所以保罗就到这些妇女当中开始了他福音的工作。没想到就这么样一个开始，然后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在当中当然如果我们仔细看，就知道发生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不晓得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是不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我想外面天气这么寒冷你我会来到当中，必定神在你我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像我自己好多年以前来到美国，我不是基督徒，没想到在校园有这个布道会，我去参加了布道会举手决志信了主信了主之后，经过这么多年，没想到慢慢的神带领我全时间的服事原来以为是代职服事，一边工作一边服事，没想到神继续带领把工作放下，全时间的服事在这当中，从一个人带着两个皮箱来到美国念书，现在一家五口，三个孩子，而且看到他们在教会当中成长 看到神许许多多的恩典。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遇见神之后，当你认识神之后，是不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讲到腓立比教会，当保罗在腓立比建立了教会之后，保罗继续的到处传福音。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支持保罗布道，然后为他祷告。所以十多年之后，保罗在腓立比建立了这个教会之后，十多年之后，保罗回头写了一封信，这一封信就是腓立比书。然后保罗写信勉励提醒他们继续同心的服事。弟兄姐妹，我觉得我来泽西教会，我想至少也有十多年了。从我当时可能还在代职服事的时候，我就会来。我记得当时我最常分享的就是当时我的女儿刚刚生下没有多久，在照顾她的时候的那种辛苦，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借着她的例子然后看到神的作为，所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而且已经开始实习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所以保罗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之后，十多年写信来勉励提醒，我相信泽西教会，我想大概也有十多年，差不多20年这样子的历史。我想也借着我们所读的这个内容来提醒我们彼此的激励。我自己心里面的期待就是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同有一个心志，因为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要站立的稳，一起来服侍这位爱我们的主。早上我从 New Jersey 开车快到纽约市的时候，大概你们平常大概因为住在这附近很少看到，当我一进纽约市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的高楼大厦，这是一个世界最繁荣的一个地方，当然从某一个角度看最进步最富裕的地方在这里。但是你有想到过，其实这里也有洪流，看不见的洪流在这里，在这个洪流当中，你我都受到影响，可能不知不觉我们在这个洪流当中，可能很容易我们就跟着这个洪流走。好希望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彼此的提醒，早上从四个方面，借着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四个方面。第一个，讲到保罗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有同一个心志。第三个，我们要站立的稳。第四个，我们要齐心努力。这是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的提醒，我想也是对于我们所有人的提醒。好，我简单的来读一下第一章27节，这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所以这个是保罗离开了十多年之后所写的，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然后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好，第一个讲到行事为人，我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好，这里讲到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好像 一个很简短的、很简单的一个词，基督的福音。但是基督福音所代表的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基督的福音代表什么？基督的福音代表当我们信主之后，一个新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圣灵重生我们，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看待我们周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跟以前是不一样，用不一样的眼光在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基督的福音第二个带来的是让我们认识真理，让我们认识真理。真理不是只代表事实，事实发生的事情不见得让我们得以自由，事实可能让我们难过。比如说我们在上班的地方，我们听见公司在裁员，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听见之后，我们心里面可能担心我们是不是会被裁员。但是真理告诉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主，他是为我们开路的主，即使我们被裁员，神仍然为我们开路。这是爱我们的主所应许的真理。第三个，基督的福音让我们感受神的爱啊，圣灵将神的爱怎么样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心里。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有安静的时间，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或许不断的在打拼，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但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爱，这个是圣经的真理。若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常常感受到孤单，常常感受到的是焦虑，常常感受到的是好像被摆在一边，你要常常回到来到神的面前，经历他的爱。神的爱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他的，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我们的光景是如何，我们都是他心里面所爱的。然后基督的丰富带给我们永远的盼望。或许最近这段日子在我的身边我感受到很多人在苦难当中，有一些人生病在做化疗，甚至有一些年轻的不知道为什么，有好几个年轻的弟兄有几个弟兄发现他们做了检查之后是蛮严重的病。所以我们在地上常常经历这种苦难。好昨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其中灵修的一部分会读有一本英文一个祷告的书叫做 Jesus Listen。好每一天都有一个大概两个 page 的祷告的内容。昨天早上灵修的时候这一位他把这个他的祷告的内容写下来。他第一句话，通常我们祷告像我自己我的天父呀，我不知道你平常的祷告是怎么祷告。昨天早上灵修的时候这一位将他的祷告内容写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My risen Lord， 我复活的主，我复活的主，我复活的主。这几个字代表的意义何等的丰富。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你想过这个吗？或者是这个离你很遥远？弟兄姐妹，人在苦难当中，或许他希望他身体能够越来越好，但是有一些人他得到的这个病最多只能维持，或许他自己心里面也知道其实日子不多了。但是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这位复活的主与我们息息相关。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有多久， 但是有一天我们一定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将来我们要永永远远与他同在。这位我们复活的主，他是出熟的果子，将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复活。然后讲到这位复活的主早就赐给我们产业，弟兄姐妹，你想过吗？在地上我们不断的打拼，好，或者是买卖股票，或者是认真的工作，当然这个是我们当做的，我们都希望我们银行的存款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一些不是永远的，神将永远的产业已经赐给我们的，而且这个产业是永不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这是神已经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这个是神白白的赏赐。弟兄姐妹，当你想到基督的福音啊，或许我们很少想到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丰富，带给我们我们的生命与神连结，带给我们真理，带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经历他的爱，让给我们永远的盼望，而且把天上的产业已经赐给我们了。那既然如此，保罗说，那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就要与所蒙的福音、所蒙的恩典相称，这个相称就是一致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的处事为人，是不是跟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相称呢？我相信当我们对于神的恩典体会越深刻，你就越知道神的恩典何等丰富。我们服侍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因为别人做我没有做我不好意思，而是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露啊，弟兄姐妹啊，其实以前啊，我自己就是一个至少门前雪的人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自己的事顾好就好了。 OK， 少管闲事。但是当我信主之后，我越经历神的恩典啊，我觉得我的心好像就被啊神的话所激励，让我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神家里面的事，也顾别人的事。我想这个是我们信主之后一个生命啊不断体会神的恩典、神的爱一个自然的啊流露啊。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有在团契里面服侍的啊，你在团契里面带诗歌，在团契里面带查经啊，你预备点心啊，像礼拜天啊，有人教主日学，有人做招待啊，有诗班，还有音响，好啊，还有预备午餐啊，茶水，甚至我们当中如果有新朋友，可能你啊看见啊新朋友，你邀请他来教会。我想这样子主动的参与啊，都是一个生命的流露，都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弟兄姐妹，这实在是太宝贵了。神先做了他的部分，这个福音是何等丰富，我们做的就是回应，让这个新的生命不断在我们里面成长。好，第二个讲到的是同有一个心志，同有一个心志。我们的心里面知道神的恩典这么丰富，所以保罗劝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要有同一个心志，因为我们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啊，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有人做事比较快，有人做事比较慢，有人比较有耐心，有一些人做事比较没有耐心，所以我们都不太一样。但是保罗劝勉要有同一个心志，这个心志是为传福音，为福音的缘故，这里为福音的缘故齐心努力。我们有一个心志，这个心志是让这个福音 能够被广传，让神的国度能够继续往前。弟兄姐妹们，我们原来都不在神的国里面，是许多人透过祷告将神的福音带给我们，所以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来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国度继续的往前。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有同一个心志，我们要爱心相同，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当然我们有时候意见会不一样，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在当中有能力的一定很多，但是保罗要我们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所念的一段经文，基督就是最好的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却自己卑微，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奴仆，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我想很重要的，我们要一起顺服天父的旨意。好，所以第一个讲到我们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第二个我们要有同一个心志。我也想到在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会员大会，对不对？好，在会员大会你们一定有一个方向。好，也希望我们都有同一个心志，让泽西教会继续的往前。我们大家意念相同，好，爱心相同，然后为这个神的国度继续往前。第三个，我们要站立的稳，站立的稳。保罗提到站立的稳，一定知道说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站立的稳，一定是一件不容易的。保罗提到，凡事不怕敌人惊吓，惊吓。保罗在当时，他到处传福音，其实到处受逼迫，不管是被犹太人，被罗马政府，他一定是在不断的这种逼迫当中。所以保罗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我想在他的传道的过程当中，不只有受苦，甚至生命都有危险。你看他从不同的地方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生命攸关，所以他只好离开。这个是保罗的经历。保罗说这个也是我们会经历的。我想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或许我们会想到，在有一些地方当你承认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可能马上就面临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在这里，在 Jersey City 我想我们倒不至于，或者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是基督徒，可能别人不以为然，或者是嗤之以鼻，但是我想倒不至于被惊吓。但是我们的经历可能不太一样，这个经历或者我用在以弗所书保罗所说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这是一个属灵的，这是个灵界的。保罗甚至说，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当中可能不知不觉，我相信魔鬼非常的诡诈，非常的狡猾，可能你心里面常常出现的都是负面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自己，这些负面的你 discern 一下，你分辨一下，这个是来自神的吗？很多的声音可能不是来自神的， 这需要我们好好的分辨，你为什么早上起床你就已经 depressed， 为什么早上起床你都已经很那种低气压的感觉，这是来自神的吗？这很可能是来自撒旦的诡计。撒旦的攻击对于所有的信徒，我们本来就在撒旦的权下，撒旦的攻击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可能，没有一个幸免，包括牧师，包括传道，包括执事，各式各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样子的攻击底下。你有 aware 到吗？你有 aware 到吗？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你 aware 到，你注意到了，不用害怕，因为耶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他里面有平安，他已经胜过这世界了。在这当中你有恐惧，有害怕，你知道你自己好像落在撒旦的诡计里面，你要呼求神来到他的面前。他说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我们的里面是能够喜乐的。为什么你里面没有喜乐呢？可能是被撒旦夺走了，他到地上来无非杀害、偷窃、抢夺。我们这些属他儿女的，我们要断开这样子的攻击。好，比如说我们心里面会想，神真的爱我吗？神如果爱我的话，这个事情怎么会临到我呢？或者你想，神真的赦免我过去所有的罪吗？真的丢到深海不再纪念吗？还是你心里面常常怀疑，神真的赦免我所有的罪的吗？还有，我现在常常软弱，我胜不过，神仍然接纳我吗？这些可能都是来自撒旦的计谋。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若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寻求的他的赦免，他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这个是他自己的应许，所以我们要信靠他。好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讲到，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在想，圣经里面许多的书信，大概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在当时是一个最繁华我想是一个最最应该怎么说应该是一个最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是所有的是一个最吸引人的一个城市。但是我们如果读哥林多书，你就会知道哥林多书里面许许多多的问题，结党增进互相这个诉讼淫乱等等。我刚刚说了，纽约市跟哥林多教会比起来怎么样你会觉得，我觉得是有过之而不及，你们相信吗？有过之而不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能不受影响吗？在这样子的洪流里面你能够幸免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我们要抬头定睛跟神对焦，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在当中被 competition 里面的竞争里面的这种金钱这种名誉好像 不知不觉我们就进到这个洪流里面。我们要常常靠近神，不被这个洪流所带走。好，所以讲到了这个第三个，第一个，我们的这个行事为人与神的福音相称；第二个，我们同有一个心志，为神的国继续；第三个，我们要站立的稳。啊，简单的提一下，你知道在家里面最容易发生的意外是什么？我们觉得在家里面很安全吧，是不是？我想比外面的安全吧。在家里面最容易发生的意外是什么？就是跌倒。跌倒就是什么？站不稳。特别冬天啊，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在家里面跌倒了，这一跌倒不得了呀，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第四个讲到啊，我们要齐心努力。神给我们不同的托付，我们都是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身体里面啊，我们都扮演不同的部分。好，今天早上我扮演的部分就是这个嘴的部分、口的部分。好，有人扮演手的部分，有人扮演脚的部分。好，各个部分，这是一个身体，不同的功能，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协调，彼此的协调，让这个身体能够好好的运作。啊，在圣经里面讲到，啊，耶稣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啊，我们的神是一个慷慨的神，各样的恩赐，弟兄姐妹，你的恩赐是什么？你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吗？我现在很怕听到有人说我没有恩赐，我什么恩赐都没有。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你要知道，因为你在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你一定有你的恩赐，所以你要让你的这个恩赐能够发挥。当然第一个，你要去发掘，你要发掘，然后你要发展，让这个恩赐能够越来啊怎么样？就像啊打乒乓球一样，这个一开始啊我打乒乓球一打，那个球都不晓得飞到哪里去，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慢慢操练，慢慢打，你就开始慢慢能够掌握，好，那个球慢慢的就不会到处飞，就会慢慢的啊到对方的啊桌面上。所以我们的恩赐需要操练，让你的恩赐越来越成熟，然后就能够发挥，你就能够好好的使用你的恩赐啊。当你使用你这个恩赐的时候，你会很开心的，你相信吗？我就举刚刚打乒乓球的，一开始啊很挫折，那个球一过来都不晓得飞到哪里去，慢慢的去操练它，好，然后球越来越能够到对方的桌子，然后再来到一个地步，你就越来越能够控制到这个球要打到哪里去，而且这个球呢，你怎么样让它旋转，这个是经过过程的，需要去发掘，然后去发展，然后发挥，你会很 enjoy。神认识你，神把最适合你的恩赐给你了，当你用的时候，最满足的就是你，而且整个身体啊得到帮助。好，最后啊讲一个小故事啊就结束啊我的信息啊。这个小故事是这样子啊，说有一个指挥家，这个乐团有一个指挥家，有一次他在跟乐团彩排，还没有正式演出，是在彩排的时候，他发现在彩排大家都吹奏自己的乐器， 他发现有一个乐器突然停下来了，好，然后原来是那个吹奏短笛的那个乐手，他心里面想，他说既然有这么庄严的风琴声，风琴很庄严，还有那个大鼓声好像雷一般那么大声，他想说即使我不发出声音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吧。我想或许我们心里面都这样想，对不对？然后他就停止了吹奏，这时候指挥察觉到短笛的沉默，他大声喊着说，短笛你在哪里？有了你，整个乐团才得以完全。短笛有你，整个乐团才得以完全。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是乐团的话，我们都发出那一种独一无二只有你的声音。我们不要让这个短笛说风琴声那么庄严，鼓那么大声，我还需要吹吗？你需要吹，因为你不吹这个身体就不完全。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即使你觉得你是一个短笛，短的再不能再短了，你再怎么吹也没人听见，神说你吹了整个身体才完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是你恩召啊，带领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进入你的国度。亲爱的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复活，你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即使在地上，我们的生命或者30年或者40年或者50年或者80年，主啊，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你面前。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在天上永不动摇的产业。主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啊，你的福音何等丰富。愿我们的心都被你得着，在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同心服侍。感谢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